头。我们的主给门徒学了好几方面的功课，一面让他们知道神呼召他们乃是要叫他们去做供应众人的人，另一面也让他们晓得他们不能凭自己去做人的供应，因为他们实在是一无所有。我们更感谢主了，主也让他们学习一个不浪费主的恩典的功课，不因着主显明神的丰富，那人在享用的时候就把神的供应作为平常，作为普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再的提到，特别在马可福音的信息的里边，许多人只是看重我们的主怎样去服侍人，当然这个是主题，因为是说出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的主按照神自己的定义来服侍人的时候，他也看见神的永远的计划要不住的在执行，他不能老是停留在地上等着神的旨意完成，所以他把他从父那边所接受的托付传递给跟随他的人，让他们学习照着他的道路，跟随他的脚踪来行完神在地上所要行做成的工作。那所以从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面是主在做工，一面是主在造就门徒。五饼二鱼，我们一认真的看进去的话，你是看见主造就门徒的成分比叫五千人得供应要来得重。从别的福音我们了解到，人跟随主是为了吃饼得饱，但是主在他所选召的门徒的当中，他确实非常非常的明确，让他们看见跟随主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你看到当第二天众人找到主但是没有饼吃的，只有生命饼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好多人就跑掉了，跑到一个光景只剩下十二个人，就是说主所选召的十二个人。主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也要去吗？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在主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的里边，他那个重点是放在跟随他的人的身上，因为当神他显明神的作为的时候，人的眼睛是看得见的，但是心里却不一定明白。如果他们看见神所做的工而心里却没有受吸引的话，我们的主就不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但是为了神永远的旨意，他不能不在他的门徒的身上下功夫，因为有一天我们的主离开这个地的时候，地上的工作就交托给门徒们去继续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那现在五饼二鱼的事情告一个段落了。那在马太福音的里头，马可福音的里头， 我们的圣灵的记录就是记录到我们的主叫门徒，你们先坐船到那个博塞到那个博塞大。主没有跟他们一起走，主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那么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从山上下来，就从海面上走到门徒那里。本来他就不要上门徒的船，我不知道我们的主究竟起先是怎么安排，也许他是要越过他们，就先到博塞大，然后在博塞大等着他们来，也许是这样。因为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是直接走到他们那里，主是从旁边走过，但是他们看见主他们认不出主来所以就在那里喊叫起来，以为是碰到什么不寻常的事。那然后我们就看见主说，放心，是我，不要怕。那么就到了船上去。这一段的话是不是只是给门徒又一次经历主的能力呢？我看经历主的能力这一点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让门徒去认识主是谁，然后有一个准确的心思来跟随主。那我们从哪里看到主有这样的心意呢？因为当我们的主上了船以后，风就平静了，门徒心里就稀奇，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他一来什么都平静了。圣灵就在这里记下了一件事情，那就是52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欲还。就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晓得，我们的主做这一件事情乃是让门徒清楚地知道他们要知道的。特别在这里提到几个十来个小时以前分饼的事在进行，他们在那里领会得到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然后主让他们看见主怎么显出他是供应。别人也许不太知道，因为上万人在这里，不可能很细的事情都给众人知道领会的过来。但是对这12个门徒，整个事情的发生和发展他们全在其中，他们应当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供应人，我们的主是如何支取天上的丰富来做地上的供应。但是他们还是不领会，他们没有从分饼的这件事上面领会到主的心意，也体会到主的心思。所以当主在海面上行走的这一件事情，他们里面还是这样的愚昧无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确不能怪这些门徒，因为如果不是圣灵开我们的心窍， 你不要说当时的门徒不领会，我们今天读这些那么明确的记录，我们里面还是有许多许多的问号在那里。但是感谢主，主知道门徒们的缺陷在哪里，所以他非常忍耐的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遭遇，来让门徒去认识同一件事情。说弟兄姊妹，你会问一个问题，主为什么打发他们自己坐船走，而他本人却上到山上去祷告呢？这里面就是五饼二鱼，他们看见但是却没有领会的一个学习。在马可福音，在上一次的那个平静风浪的里头，他们已经觉得说这一个是什么人，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而当中有人就说，你真的是神的儿子。但是这是都头脑里边的反应，里面还是没有看见。过了五饼二鱼仍然没有看见，那现在主又做一件事给他们看，什么事呢？你们去伯赛大，我留在这里，我还有点事要做。做什么事呢？我要祷告去。弟兄姊妹们，如果门徒们的灵里面是苏醒的，他们应当看到一件事，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是给神差来的，地上来做成神工作的神的儿子，在他的服侍的里面，他不敢越过父的界限，所以他是不停地来到父的面前，寻求与父有交通，然后在交通的里面看见父在他前面如何带他再走一步。我想我们很明确地看到这一个，因为他独自上山去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会这样问的，那为什么不带着门徒去呢？带着门徒去的话，不是更好让他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的仰望父，如何的寻求父，如何的依靠父吗？但是我们的主却没有这样，只有在克西马尼那一次他是把门徒带去的。在这次过程里边，我们的主只是给门徒看见一个榜样，看见一个我们的主是如何活在父的面前的那个榜样。不错，他在地上显出好大的能力，他做了好多人看为稀奇的工作，但是他要门徒看见他做成这一切，显露这一切，完完全全是从交通的里边把父的心意和安排领会过来，然后就把父的心意和安排显明出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留意到当时我们的主呼召门徒的时候，那是在第一章里的，按照马可福音来看，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主当时的呼召。但是怎么去得人鱼得如鱼呢？你说主差遣我们就能做成得人鱼如同得鱼一样，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在答应主的呼召的这个事实的里边，主要让他们先认识认定他是谁，他要做什么工，他怎么去做所要做的工。那这个是主选召门徒以后，你就看见他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就让他们做门徒。西征弟兄好多次都提到这一个词，门徒。门徒就是学生，但是还是老旧的日子的学生，不是在课堂里边上课的，而是跟着老师在那里看着老师的一举一动来学着他所做的，所以是学徒那样的学生。那现在我们的主就是如此的，把门徒带在身边，让他们去认定几个事实，他是谁，他做什么工，他怎么做工。那回应那个得人如同得鱼一样，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一个工作工的问题，不是只是一个服侍的问题，而是如何的去学习操练预备能成为主所能用的一个工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不把这个门徒放在一个很狭义的那个体会里，因为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去看的时候，门徒这个范围是很宽广的，宽广到每一个接受主的人，主都要他成为门徒。我们记得主复活升天以前他所宣告的那些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教导你们的也要教导他们，时刻的去遵守。那弟兄姊妹，你看到救恩是把每一个人都带到做门徒的这个光景里，不像现代的那些人主张说，哎呀，你信了主就是信徒，你有了一阵子的追求就成了门徒，如果你还有一个心思的话，那你就做使徒。就是没有这样的事，圣经里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你一被主选中，你就是该要做门徒。现在我们看主怎样是带领他的门徒，就一直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让他们是知道如何去跟随主，而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所以特别在圣灵记上，他们看见主行走在海面上而心里头不明白，还以为是鬼怪的时候，圣灵就说他们还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但是感谢主，对着这样一批愚顽的人，我们的主没有失望。正如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看我们主看我们这些人跟门徒顶多是好一点点，是或者是根本就是没两样，都是愚顽的人，但是他能容忍我们，他仍然在那里等待着我们。 当日的门徒就是如此的被我给我们的主来引领着。我们实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主借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事物发生来开他们的心窍。只要有一次他们的心窍给打开，那么以后他们的心就明亮了。但现在他们已经跟随主一段日子了，他们好像那个窍还没有开，看见主做了很多不寻常的事，但是那个心窍还没有开。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的忍耐和他的宽容，让这些门徒仍然留在他的跟前，来一步一步接受带领。那么等我们的主上了船以后，很快他们就到了格尼撒勒的那个地方，靠了岸。众人就认得是他，所以就把许多许多有困苦的人都带到主那里，就是盼望能摸一摸主的衣裳穗子，把他们的缺欠毛病就好了。那我们在这里留意了，格尼撒勒就是加利利的另一边，加利利海的另一边，伯塞大、加白农在这一边。加白农在这里，伯塞大在这里，这个是加利利湖，格尼撒勒在这里。那这一些人呢，非常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里边所说第二天去找主的那一批人，因为就同一个地点。那虽然主知道这一批人是那样的无知，他们只是要主的恩典，而不乐意去寻求认识这一位赐恩的主，但是宝贝的，你看到我们的主没有推却他们的寻找，因为这些人他们实实在在是带着自己的残缺来到主的面前，主就让他们得医治，然后主就我把他并到那个约翰第六章里面去了。我想大概当时的情形是这样。那这些人都得了医治好了以后，他们又等在那里，等什么？等再吃一顿。但在这样的动机的里边，我们的主就没有答应了。我们的主就把他们带到那个生命的认识和光照的里边去了。但是那些人就不甘心再跟随主，但是我们觉得宝贝的就是，虽然主明明知道这些人是如此的来寻找他，他们要丢弃他，他仍然按照他们的残缺给他们得着补满。那么现在就引出一个大问题来了，一面我们看见主在那一个时候做了非常不寻常的事，也教导了人属天的教训，但是能领会的人没有几个，如同现在在地上也都是这样，去寻求主的恩典的人是不少， 但是你说你享用主的恩典，你认识他既然是赐恩的主，那就好好的跟随他，那这样的人就不多了。那当时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那所以当我们的主在格尼撒勒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我们看到有人来给他找麻烦，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从耶路撒冷那里来，来做什么呢？来找麻烦。找什么麻烦呢？因为一面他们看见也听见主做了那么许许多多的有能力的事情，显出属天的权柄是那样的明确，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跟随主的人好像不那么照着古人的遗传来生活。那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这一批人里边，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是非常严谨的犹太教门里头的一派人，他们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了以后，一般人说以认为他是以斯拉的门徒，一代代相传，他们认为当年神把他们交出去乃是因为他们向神失去了敬虔，不尊重神的律法，那所以他们在那一个时候就产生了一种主张，非常严谨的守住律法上所说明的，并且在律法以外再加上许许多多的条文，目的乃是维持他们一个敬虔的光景。那当然这些心思是好的了，但是非常可怜的就是这些事情传到四福音的时代，传到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所传留下来的律法也好遗传也好，只是保留着一个外面的样子而没有实际，但是这些人就满足于这一个外面的光景而不计较里面的实际。所以这一批人他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那样有能力的带出神的权柄来，但是看看他的门徒又好像并不那样重视古人的遗传，他们里边就有话了，他们就要来问个明白了，只是说他们就是要来找麻烦了，也不能怪他们找麻烦，因为在他们的心思的里边他们有这样的感领会，如果主耶稣是从神来的，他不可能这样对待犹太教里边的遗传，如果你说他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他怎么可以能带出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和智慧来呢？那这是他们心思里边一个很不容易解开的结。所以这次我们看见他们是要来找麻烦，但是的确他们自己里边已经为自己找了一个麻烦，因为他们没办法弄清楚究竟这位耶稣是谁。你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这样宣告，看上去不像，因为既然是神的儿子，他不会违背神的意思。他没有想到那些他们所以为是神的意思根本就不是神的意思。那你说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凭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所以他们就来到主那里，就很明确的去问他，主啊，你的门徒为什么用熟手就拿食物吃呢？那意思就是怎么不洗手就拿东西吃呢？因为他们的习惯是这样，你要是从街市上回来你一定要洗手。那当然这个习惯是不错了，但是当时犹太人把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作神的命令，而产生一些心思上的捆绑，不仅是说洗手，这里还有很多那个洁净的规矩，洗盘碗啊，洗一些用具啊，那他们都很着重的那些，都要把那些弄得干干净净，那当然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好不等于它是神的命令，不等于是神要人非做不可的那些事情。在那一个时候的法利赛人，他们已经落到这样的一种光景里，他们没有办法能脱出这样的捆绑。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要留意到主当时怎么来回答他们。主当时那个回答并没有说那些事情不好，但是主说你不能把这些东西跟神的吩咐活一个等号，更不能用这些个东西来代替神的吩咐。弟兄姊妹们，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因为这个事情不单是发生在当时，也发生在现在， 也发生在整个的属灵的历史的里边，每一个时刻我们都看到这样的光景显出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主怎样来指明这件事。从第六节开始，第七章的第六节开始，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是先知老早就指出的一个光景。在以赛亚的日子到我们的主当中大概有500多600年的时候，那已经是500600年以前，神的先知就指出一个问题，说等到有一天神的百姓就是落在外面的持守的里头，而失去了里面的亮光，他们嘴巴里面说很好听的话，但是里面没有主的地位，他们能说很高的道理，但是里头没有一点跟随主的心思。那所以我们的主说得非常的清楚，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到了近代 我说这个近代就包括这一百年了，就是当过的就是这个二十世纪，整个二十世纪包括在里头了，当然也包括二十世纪以前的一段时间。你晓得在基督教的里边有多少人的道理跑出来成了教会的规条，成为神儿女们必须要遵守的那些条文。那而这些个东西你说他错吗？他也不是错到什么地方去，但是你说他准确吗？却没有准确的成分，因为都不是从主的话里头出来的。尤其是到了近这几十年，弟兄姊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觉这样的一种光景。过去这种光景只是在那些新派的人的里面会出现，但是在近这三四十年的里头啊，这种光景也在所谓福音派的神的儿女们中间出现。如果弟兄姊妹你稍微留意一下这些年来基督教的文字，你会发觉一个问题。我不说那些新派的，新派就老早已经是他根本没有神，不必去跟他计较。我是说的这是所谓福音派的这些个人，他们讲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是说神的话是怎样的启示我们，或者是光照我们，或者说是教导我们，没有这个话。怎么说呢？从神学上看来看，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从神学来留意这个事情应该是如此如此如此。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做神学思想啊？究竟今天我们是跟随神学思想，还是跟随主的话了？是跟随主的自己，还是跟随神学的道理？我想用一个人他给神学思想下的定义来说明这个事，那当然这些都是神学家。那神学思想就是人按着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他所有的经历和体会，对神话语的认识所带出来的结论。弟兄姊妹，糟糕不糟糕？是人根据他自己的经历领会去认识神圣经上的话，然后就做出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就是他的神学思想。所以你看到做幕僚的这个日子里头，我可以有一个皇室的神学思想，他可以有一个董七神学思想，那是要跟董六的神学思想来做分别。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带出一些神学思想，我们就按照这些神学思想来决定我们的宗教生活。弟兄姊妹们，神还需要上人说话吗？ 圣经传流上来还有意义吗？早期教会所提到的，虽然那个不是出自圣灵，但是总是教会历史上是神儿女们都能接受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这些话，难道只是白纸黑字没有什么意思吗？当然我们也不把那个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摆到那个地步等同神说的话，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人的思想是如何的，在每一个时代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改变神的话语，来错误的引导寻求神的人而离开神的真道。当日我们看到主明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把人的道理当作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听起来好像是很合情合理神学思想嘛，现在都很注重我环保，那所以环保神学也跑出来了嘛。那人也乐意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成职来显明人的本事，那这个也是很满足人的心思的，所以成功神学又跑出来了。前二三十年应该还早一点，三四十年，那个时候在地上到处都在闹革命，革命就成了一个很时髦的玩意，所以随之而来的人民神学也出来了嘛，解放神学也出来了嘛，许多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接触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世界，你想也不会想怎么会有那么许多的花样。但事实上就是摆出这许许多多的东西来，你说人家要摆就让他摆嘛，我们不管才不管他呢。弟兄姊妹们，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你不管他，他管你呀。你不跟随他的时候，他来对付你呀。他们来说你们思想落后啊，你们跟不上时代啊，你们要给时代淘汰了。那段日子有一个名词是非常的流行的，那就是做时代的先知啊，这现在还没有过去啊，这个话他们做时代的先知，你不跟随时代的先知，那你就得被定罪了。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吗？我们是不管他，但是我们却要知道他，我们的主在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你们用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主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你们是第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屈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具体显在什么地方呢？主在这里说了一个比方，一个事实，摩西说要孝敬你的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要把他治死， 你们倒说，我当奉给父母的已经奉献了给神，已经带到圣殿里面去献上了，所以对不起，我就不必服侍你了，我就不必管你了，你肚子饿是你的事，你没衣裳穿是你的事，我应该坐在你们身上的，我已经照着古人的遗传送到圣殿里了。弟兄姊妹们，究竟是古人的遗传，或者说是人的道理，是根据呢，还是神的话语是根据呢？当时主说出这些话，如果我们用近代的话来说，我们就说，究竟是神的话语做根据呢，还是神学的思想做根据呢？神学，前不久我听到一个鼎鼎有名的人在聚会里边说，当然鼎鼎有名是在中国基督徒当中，他现在许多人看见神学里边有一点的毛病，他们就反对神学。我在底下听了，我就说，是一点点的毛病吗？还是整个真理的基础出毛病呢？我才不承认那是一点点的毛病，我不得不说，乃是整个的真理基础出了毛病。真理的基础出了毛病，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诗篇上的话不是那样清楚的说吗？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根基如果毁坏了，你就是一人在那里撑，也撑不出什么个名堂来，因为连立脚点都没有。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当时对那些人所讲的问题呢，与其说是回答来质问主的人，倒不如说直截了当的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仍应当怎样去认识属灵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在末了就说了，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小字那里就说有古卷在这里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把这个话放进去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个话实在太重要了。你有耳朵的就要听，听什么？主说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当时门徒也不明白，所以等到那些人散开了，门徒就问主，主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外面进去的不污秽人，里面出来的是污秽人？这是什么一回事？弟兄姊妹，你注意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你看到主说的这些话，那个重点是放在门徒的身上的，一而再再而三，门徒一点也领会不到主的心思。现在主说的那么清楚，他们还是不领会，那不要说门徒啊， 如果主的灵不开我们的窍，我们也一样不明白。不是说在这里的主说的那个比那个比喻我们不明白，而是这个比喻所带出的那一个真实的光景我们不明白。主这一段话明明就是让神的儿女们留意到，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不是着重在外面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计较我们在外面做了多少，乃是要着重看我们里面有的是什么。刚才我已经和弟兄姊妹提到了，主带领门徒跟着他去学习去操练，有三件非常明显的方向的。第一，就是他是谁；第二，他要做什么工；第三，就是他怎么做。那弟兄姊妹们，这几件事情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所要留意的。他是谁？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说在服侍的事上面他是主，我们就得要听他的。我们不是听别的，我们不是听属灵的领袖的话，我们是听他的话，因为他是主，我们是跟随主的人。到了启示录的日子，圣灵记录了一件在天上给约翰看见的事，非常宝贵，就是那么两句话：羔羊无论到哪里去，他们就是跟随羔羊。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主带着他的门徒，就让他们学这一个。你要知道主是谁，主到哪里去你就跟着他去，主不去哪里你就不要去哪里。而不是说人的道理说得过或者说不过，有些时候人家道理说得挺清楚，但是主不在那里就是不在那里。有些时候翻过来，人家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不能碰不能摸，但是主偏偏就是在那里。那我们要跟人呢还是跟神？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他们要认识主做的是什么，主不是只是在那里供应人的缺欠，供应人的缺欠只不过是神做工的一个方法，但是那个不是做工的目的。做工的目的乃是把人带回神的面前，乃是带回神的永远的旨意里。如果服侍主的人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的主点醒了，那么我们就觉得在神的工人的中间，在神的儿女的中间，就少了许许多多的不必要的吵闹。那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看不见，我们或者是跟随一个道理，我们或者是跟随一个习惯，我们也许是跟随一个传统，甚至我们是跟随一个团体，甚至我们是跟随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我们的主是要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我们的主他要做什么，然后才决定我们跟随主的道路。如果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不是把人领回神的永远的旨意里去，我们是白白的奔跑。我们感谢赞美主， 但是不仅是知道那个目的，你还是要知道主做工的那个方法，主怎么去做成。这也是近代的人常常不自觉的一个毛病，因为一般人都着眼在眼见的果效里。当然我们也需要看眼见的果效，但是眼见的果效不能摆在第一位，眼见的果效是需要。我没有眼见的果效，你怎么能知道神仍然是在祝福你呢？但是眼见的果效不能代替主。如果主在人中间，不能很自由地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成全他所要做的，那么那些眼见的果效也没有什么眼那个属灵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承认我们的天然非常非常容易为神去车祸，因为有一些车祸也按照次序来完成，那的确会带出很明确的那个眼见的果效的。但是如果有了眼见的果效而失去了主，或者说主的地位在我们中间不那么明确，那个眼见的果效的确并没有说明什么。那所以我们的主跟门徒说得非常的清楚，要注意里面过于外面。我看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二章的里面那么明确地说到，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隔离也不是真的隔离，真的隔离是里面的。说他发表这样的一个看见，非常非常明显是从主对门徒说的这些话来的。你要留意里面的光景是怎样，你要留意主在我这个人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承认在我们属灵的路上常常出毛病，就是我们里面的地位不是主居首位。有些时候我们话语是说得很漂亮，但是实际不是这个情形。不过主给我们看到，他看的是实际。这个话不仅是在这里说了，一直在旧约的时候神老早就说了，在撒母耳寻找大卫的时候神就已经说了，就是同一个原则同一个真理里边的话。而这一些话是不住的在那里指导着神的儿女是如何的紧紧的跟随主的脚踪。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现在主让门徒学一个新的功课，是以前主没有跟他们提到的。主以前一直是让他们看到外面主怎么做，现在主在这里就教导他们要从外面进到里面，然后从里面再出来。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点的光，因为人里面不对的话，你外面不可能对的。你外面就是做的怎么对，你里面不对啊，那个外面的对也没有意思的。但是若是你里面对了，你外面也许有一些毛病，但是那些毛病并不影响你里面在神面前 蒙数算蒙纪念的那一个光景。那当主教导门徒碰到这些功课的时候，立刻在圣灵的记录的里边，马上就把一些实际的事情带出来。我想接下去所发生的那两件事情不是按照次序发生的，因为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准确的次序，但是圣灵在这里在他启示的次序的里面就提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推罗西顿的妇人为他女儿求主赶出附在他身上的鬼。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到了加利利海的那个范围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哑巴又不会听又聋的又哑的人来，就请求主给他得医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留神去注意，你没有办法觉得看得到主在圣灵在这里的那个心思。你也没办法看得到这两件事情紧接在主说要注意里面不要注意外面有什么关联。那我们留意这里，当那个推罗西顿的妇人来到主那里说，主啊，求你医治，求你赶出附在我女儿身上的鬼，我们的主就说啊，不好把孩子们的饼给狗吃。这个话你要是从字面来看，那真的是很侮辱人啊，明明是个人你怎么可以说他是狗呢？当然在这里我们知道这是完全站在犹太人的立场上所发表出来的一个意念，因为在犹太人的立场上面他们看所有的外邦人都是狗，因为他们与神没有关系，神不悦纳他们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当主开头一次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吩咐，他说外邦人的城你不要进，撒玛利亚的人的路你不要走，外邦人的城你不要进，宁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里面去。好像主在那里告诉他们要种族歧视了，是不是？不是，完全不是这一回事。主当时告诉以色列那些门徒要先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个是神做工的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的这一个做工的次序。但是这个次序不是矮板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原则上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那所以当时我们的主这样回答推罗西顿的妇人，我们了解的那个光景是那个背景是这样。但是这一个妇人她认识主是谁，她知道自己所站的地位，所以她就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孩子们桌上所掉下来的碎渣儿啊。感谢主，你看到主一听到这话他立刻就说，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说，因着你这一句话你回家去吧，你女儿 已经好了。整个的问题出在哪里？提出这一句话。这句是什么话？主啊，狗也吃孩子们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妇人的回答的里头，他明显就是接触到主在上头所教导门徒的那几，要门徒认识那几件事。第一，知道主是谁；第二，知道主要做这是什么；第三，他知道主怎么做。那人就常常就是说，哎呀，你有信心就可以取用主的恩典，这个点是没有错的。但是主在这里要表达的不是只是这么一点。为什么这个推罗西顿的妇人的女儿能得着释放呢？主说就是因着这一句话。因为这一句话说出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主啊，你是主，你有做工的权柄，你可以随你的意思来做成你所要做的。弟兄姊妹，我们若是看到这一点，你就看到主在这个妇人的里边，他是把首位让给主的，并且在主做工的这一件事上面，他是尊主为大的，他是让主得着一个做工的机会。弟兄姊妹，记得尼克森弟兄有一篇文字啊，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家里边都有他的那个写出来的，最末了两句话：认识他是谁，你让他在我们的里面来做那个完全的管理，让他有做工的机会，他就做了。接下去的那一个就更明显，那些人把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他说：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按手在他身上，叫他得医治。我们不小心就漏掉的了。这些人来到主的面前去指挥主怎么做啊，留意到吗？主啊，你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好了，偏偏主就不按手在他身上，偏偏主就把那个人带离开众人，他就用另外的一个方法来叫这个人的问题得解决。你说这个主所用的那个方法好像很愚昧，很愚笨呢、啊。用指头挖他的耳朵，难道他里边满了耳粪，塞住听不见了？又吐了唾沫在他舌头上摸摸，那这样他就口就开了。那弟兄姊妹，不是，你看这个人得着医治乃是在主那一句祷告，那句话怎么说？以法大，严格说起来还不是一个祷告，是一个叹息。所以圣经也就是说主就叹息。为什么主在那里要叹息呢？弟兄姊妹，你看到人常常把主来限制，来限定在他自己所经历过的经历里，限定在他自己所认识的道理里。但是我们的主岂是给一两样 经历来限制得住的吗？岂是让一点点的道理来限制得住的吗？所以你看到这些人来到哪里的时候，主啊，你按手在他身上就好，我们的主就没有按手，我们的主就只有一个叹息。主做了一些动作，但是不是按手，做过了以后就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人怎么这样不认识神做工的方法，叹息人怎么对神的认识是那么的狭小窄小。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因此弟兄姊妹们，这两件事情正好呼应上面，你里面一定要对，不能停留在外面。你里面对了，神就有做工的机会，神有做工的机会，神就做成他所要做的工。这就是让主做工的秘诀。这次我在多伦多一处的聚会里，他们提到一些事情，我不好说那个具体的情形。他们问我怎么办，我就是告诉他们弟兄姊妹们说，学习让主做工，不要自己伸出手来，你要看见主要怎样做，你就跟着主所要做的跟上去就好了。我们是在感谢赞美主，这都是人在神面前常常会显露出来的不自觉的一些愚昧的事。但是一个主选召出来呼召出来要跟随主做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要学这个功课。是从里面到外面，不是从外面到里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在我们里面居首位，也只有主在我们里面居首位，我们的主才有做工的机会。 S 江弟兄讲的话我听下来很深刻，那个话我们那个事情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懂，但是弟兄奈斯说两句话就把整个事实总结了出来，很受用。我们要伸出手来做工，主就不做工。你停下来不做工，你让他做他就做了。弟兄姊妹，这太实际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先要在里面受对付，让我们里面对，我们的路就走得正直，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也就找到了路。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这样看完第七章，但愿主把一些我们还没有看到的那些光继续赏赐给我们。